宋江和吴用指挥梁山义军数万包围了大名府，那么目的就是救卢员外卢俊义，救石秀杨雄和汪江，那自己的弟兄不就行吗？要不怎么叫及时雨孝义黑三郎，宋江是最重义气不过呀。另外一个目的，把大名府要打破了，这是一座金山呐、啊，那好东西有的是，运到梁山干什么不好、啊、所以必须得拿下，要不怎么动员这么多的兵马呀？咱们说了，梁世杰一看形势太严峻了，大名府危在旦夕，他能睡得着觉吗？能不打哀声吗？他愁的就甭提了。正在这时，中军大将王定在旁边劝说：“大人呐、啊，您得好生休息。您看看，您两眼通红，嘴唇都干裂了。这有人参汤，您补补身子吧。”哎呀，什么东西我也吃喝不下了。王定啊，你看应该怎么办？因为这个王定跟随梁世杰多年，这也算心腹人呢、啊，又是中军主将，责任也很重大。王定一听，赶紧躬身施礼：“大人，事到如今呢，还得走老路子，一个坚守城池，无论如何得守住，这是中书大人的根据地呀、啊，是您发家的根本呢、啊。如果大名府有失，在皇上面前您没法交代，在老太师面前更无法交代。”“是啊，是啊。”“另外，中书大人，干脆快派人搬兵求救去吧。”“是啊，我早就派过人，怎么好像石沉大海，没有消息？”“那还用问吗？肯定派人不得力呀、啊。现在形势紧迫，还得派人去催促太师速派援兵啊！援兵不到，大名府守不住了。哎呀，现在城池被包围了，出城困难重重啊！派谁去合适？”梁世杰眼睛一亮，瞅着王定：“王定啊，这个事情非你莫属，我写一封信，你带在怀中，冒险突围，无论如何要到东都汴梁面呈蔡太师，你看好吗？”“小将遵命。”梁世杰呀、啊，提起笔来写了封求援信，把大名府的情况如实的做了介绍，为了叫朝廷快派救兵，当然了，得渲染一下子，原来是个七，他就得说成十。梁山本来来个几万人，他就说成十几万人，加重语气，最后落了款，用了印，交给王定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这封信是至关重要，关乎到大名府军民几十万人的安危呀、啊！小将明白。王定把信接过来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把这封信呢缝在腰带子里头。白天哪敢出城啊？等着夜黑人静之时，准备了一匹快马，给这马戴上蒙面具，马也得配上甲呀。另外，这个王定内披细甲，外罩软袍，手提鬼头刀，弯弓插箭，他一个人敢出去吗？当然不能。梁世杰派大刀文达率领一千军兵开南门护送到闯连营，文达领命啊，率领一千敢死队。夜深人静是什么时候？就是晚上11点左右，偷偷的也不长灯火，把南门的城门开开， 吊桥放下，这些人摸着黑偷着过了护城河，往前走没有五里地就是义军的营盘呐、啊。大刀文达也豁出去了，王定将军在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我们打着的时候你自己跑啊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，有没有这个命。我明白。他们又往前摸了一程，被梁山义军的巡逻发现了。
什么人？停止前进，再往前来我们要放箭了，我们要放炮了。
文达明知道得遇上危险，并不答话，催促官军快快，
再不停止前进放箭了，有人要劫营。
梁山义军一喊，通塌一声炮响，裂开旗门，义军就杀出来了，跟出城的官军展开了一场混战，互有伤亡。趁着混乱的功夫，王定一看，舞动鬼头刀，从斜刺里杀出一条血路，奔东北他就跑下去了。哎，真就跑出去了。文达一看差不多了，放了心了，心说王定啊，至于你跑得了跑不了那是你的事儿，我是完成任务了，
收兵抽兵。
就这么的，他收兵撤退了，扔下二三百人。他回到城里头，关上城门，挑起吊桥，自不必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说这个王定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啊！从东北一拐弯又奔南，这狼狈劲就甭提了。到了平安地方，他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。跟本地人一打听，离开大明府已经很远了，这都归大宋朝管辖地界。又走了几天，这才来到东都汴梁，他连气儿都没喘。直接赶奔太师府。太师府在棋盘大街红狮子胡同一号。这红狮子胡同啊，住的都是有身份的人，都是当大官的。一座府挨着一座府，这头一座府金碧辉煌，就是蔡太师府。你像这蔡京是皇上的老丈人，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弟子徒孙星罗棋布，谁不走他的门路啊？因此他这个府气派的不得了。王定来到这时候就是上午十点钟左右，他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紧行两步，冲着守卫的军兵一抱拳，各位辛苦辛苦。站住，哪儿来的？我是前敌大明府来的，我姓王，我叫王定，我有急事要面见老太师。哦，一看是，不容怀疑了，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，报给禀氏的，禀氏的报告内禀氏的，内禀氏的是转告总管，总管才见着老太师，那么容易呢？再说太师蔡京。这老家伙平日就是养尊处优啊，哪天都有几波送礼的。前两天宣罗国给送了一件礼物，是一对玉狮子。据说这狮子不但做工巧妙，而且质地甚好，要一出手价值万金。这老太师啊，爱不释手，没事把这玉狮子往桌上一放，哎呀看不够，今儿个也不例外，跟着一大帮幕僚正欣赏玉狮子，那帮人溜须拍马，百般奉迎，你说好我说撒好，太师怎么高兴他怎么说，哎，他们倒轻松自在。正在这时报事的进来了，回太师，大明府派人来了，有急事求见。 在哪儿呢？在府门外恭候。哎呦，蔡京一想，前些日子风言风语，大名府危机，后来又听不着信儿了。这肯定是世杰派人来的，
让他进来见我。
是。
老太师一挥手，有人把玉狮子包裹好了放在一旁。蔡京舔着大肚子坐着，在这等信儿。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，王定这才进来，双膝跪倒：“太师在上，小将叩拜太师爷。”我瞅你有点眼熟啊，小人我叫王定，我跟随中书大人多少年了。
哎，对，想起来了，
你来过我这儿，算这次第四次了。
起来讲话吧，
多谢太师。哎呦，你怎么造的这副德行啊？先去洗把脸，把衣服换换，有事儿回来再说。这有封密信，先请太师过目。
说着，王定把腰带子解下来，从里边取出密信，双手呈上，有人接过来，转呈太师。然后王定被人领下去，得洗洗脸，换换衣服。他下去这个功夫，老太师把信展开来，从头至尾仔细观看。不看则可，这一看他都坐不住了。
误会呀！这么严重，大名府瘟疫，大名府瘟疫呀！
十来个幕僚在两旁垂手站着，不敢动问。太师把信递给他们，这幕僚就是参谋，专门给出主意的，这才敢伸手接过来。大家传阅，互相看了一遍，全傻眼了。太师之意如何？
哎呀，本太师自以为大名府城池坚固，驻有重兵，万无一失，没想到梁山贼寇如此猖獗，敢攻打国家的名城啊！世杰告急，形势肯定危机呀、啊！各位啊，你们看过之后有何良策吗？
这帮人全没词儿了。你看溜须拍马，这是他们的特长。哎，你要叫他们出好主意，怎么退兵？谁也没那两下子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学会了做牙花，
都玩这个劲儿。正这时候，王定洗完了脸，梳梳头，换完衣服，二次来见太师。
老蔡京详细盘问，这王定也没说谎话，把所闻所见如实的一仆一节讲述了一遍。
哎呀，这世杰年轻啊，没有经验，想那卢俊义就是罪魁祸首，当初明正典刑就得了。优柔寡断，这不留下个祸害吗？抓住那几个梁山草寇，就地就应该处决，不能心慈手软呢、也埋下了祸根，招致宋江一伙围困大明，这不是自己找的吗？再这一说了，大明府那么多兵马，怎么败得这么惨呢？
王定说：“太师明鉴，不是说我们的人不卖力，就是因为梁山的草寇太凶猛了，您是没见的，一个赛一个都不要命啊。”
也有一定的道理。王定啊，你旅途劳顿，太困了，下去好好休息，容本太师拿出对策，你听个信儿。
是，小将遵命。
来人呐，把王定领下去，好生安排。
那蔡太师说话那是圣旨，王定立了功了，闯重围出来的，捡了条命见着太师了，所以得优厚，因此把他领下去了。上哪儿？住在金庭馆驿。金庭馆驿是招待外宾的地方，大宋朝那了不起，万国来朝，每一年都有宾客轮流着上这儿参观，轮流着前来送礼，都住在金庭馆驿，把这王定也安排到这儿了。王定还是真享了福了，到这一住，哎呦，心说别看我是一名小小的武将，哎，我们那地方也算不错，但是这么漂亮的房子没见过，这么好的条件没有，不但说吃的好，喝的好，玩的好，每一天还有不少的美女给他按摩。那位说，你别说了，大宋朝就按摩呀。对了，我可不是胡说，那会儿不叫按摩，没这词儿，叫推拿。推拿就是赎金活血，换句话说跟按摩有什么区别？这王定还有美女给推拿，抻四肢，晃脑袋，掐脚趾头，敲脚心，每天香汤沐浴，呵，他算享了福了。他怎么放松咱不必细说，但是说蔡京马上通知枢密院的童贯前来见他。这童贯掌管枢密院，换句话说枢密院就是皇上的秘书处，掌管大权呢。蔡京招之即来，童贯领着三太尉重要的官员来到太师府，老蔡京把这封信交给他们，你们看看吧。这些人轮流着看完之后，全都大惊失色呀！马上会议厅上一片沉静，谁也不发言了。好半天，这童贯才问：“老太师，您的意思呢？”“
废话，我有意思，我还找你们干什么呢？”
群力群策，大家出个主意。哎呀，童贯说贼人进犯大明，危在旦夕，那只有派兵了。你手下还掌管着多少军队？小人掌管的禁军48万。
嗯，还有这么多军队，怕者何来？
拨5万去支援大明。太师荣炳，我名义上掌管着48万，实际上全在各地的州城府郡，要抽调这些人马最快也得半年。
放屁，跟没说一样。你手底下有多少军马？
守卫京师者不足3万人。
哎呀，才3万人呢、啊、哎呀，我只说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，闹了半天不够用，不够用。
是是是，老太师啊，要想派兵只能从各地抽啊，山东河北最近，从这两省召集人马啊，要说3万5万的还不太费劲，尽管如此也得一个来月呀、啊、那就得叫梁中书坚守大明，是叫坚守待援。
嗯，好吧，不管有多大的困难，你马上知会各省，特别是山东河北，抽调兵力，速速上报。
是是是是，你们看看还有良将没有，派一员大将领兵啊。
人无头不走，是这个理儿不？
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半天没人说话。哎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人才呀！那人才是相当宝贵了，都是人，都是俩胳膊肩膀的扛个肉球，都一样吃饭，但这才能有天壤之别。经理这些官都是养尊处优，平时什么种花、玩鸟、驾鹰、遛狗，你给我送礼，我给你送礼。 撤不下桌子的吃喝呀，他们净享福了，遇上实际情况全傻眼。你说谁是良将？说不出来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垫脚之下有人高喊一声：“太师，我举荐一个人。”这一嗓子把老太师也吓了一跳，马上就一皱眉：“这谁呀？如此撒野！”众人的目光唰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了。再看有一个人推桌子站起身来，大步来到正中，躬身施礼：“小将在此，我举荐一个人。”大伙一看呢，全偷着乐了。为什么？这人长得是奇丑无比呀、啊！丑到什么程度？咱就说他这张脸，从脑门到下巴壳长了下能有一尺二，挺长一张大驴脸，那真是驴脸大下巴，还往里窝靠着，两道眉毛几乎连在一起，深眼窝子，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，大鹰钩鼻子，大鼻子眼儿，您说这鼻子眼能有多大？豆杵子呲溜呲溜来回钻都不费劲儿，大板牙，莲蓬科的胡须，长得倒挺魁梧，是个大将的材料，不过长得太难看了，谁瞅着都恶心。蔡京一眼认出来了，是京城的兵马团练使啊，外号人称丑骏马，姓宣，叫宣赞。怎么叫丑骏马呢？这里头还有个小故事。他是一员猛将，你别看长得难看，作战勇敢，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。想当年呢，跟随郡王攻打大辽，屡立战功，郡王高兴了，把女儿许配给他，他招了骏马了，大伙都管他叫丑骏马，一提都知道是他。但是那女孩不愿意呀、啊，父命又难违，怎么办呢？在洞房花烛那天，这郡主是咬舌而自尽，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了，死了。打那以后他就打了官官了，大伙都骂他是克星，你长得这个丑鬼，你真是太难看了。哎呀，把郡王也得罪了，郡王没有办法，把他的官也给免了。但是他有点本事，混来混去混到京城，又混了个兵马团练使。